为大家诵读今天正道的经文，以赛亚书43:19-21，44:6-8。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野地的走兽必尊重我，野狗和鸵鸟也必如此，因我使旷野有水，使沙漠有河，好赐给我的百姓，我的选民喝。这百姓是我为自己所造的，好述说我的美德。耶和华以色列的君，以色列的救赎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你们不要恐惧，也不要害怕。我岂不是从上古就说明指示你们吗？并且你们是我的见证。除我以外岂有真神吗？诚然没有磐石，我不知道一个。这是上帝的话。
感谢上帝。
今天有王怡牧师在我们当中正道，正道的题目是主是首先的，主是末后的。大家请坐。
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感谢主。主日呢跟除夕其实代表着两个不同方向上对除旧迎新的盼望。在美国十几年前共和党执政的时候呢，美国设立了一个职位叫做宗教自由大使。那很有意思，因为所有的大使呢都是被差往地上的万族和万国当中，但是这个宗教自由大使呢称之为叫做无任所的大使，就他没地方去，他的办公室就在美国的国务院里面。因为呢他要来面对的是美国与一个看不见的国家的关系，就是教会。因为神的儿女呢遍布在世上的万族跟万国当中。奥巴马上台以后有好几年没有任命这个宗教自由大使，前几年他任命了一位，去年这个宗教自由大使曾经来到中国，因为他关注浙江拆十字架的事件。他来到中国的时候准备与浙江拆十字架事件当中的基督徒的律师张凯见面，就在见面的前三天，张凯弟兄呢被政府关押了。前几天我听到一个消息，说在去年拆十字架事件当中被关押的黄义子牧师前几天出来了。迄今为止呢只有张凯弟兄还下落不明。今天是我们个人各家要团聚的日子，我盼望弟兄姐妹思想到那些坐监的人，思想到那些被捆绑的人，那些被掳的人，特别是其中有很多神的儿女为福音的缘故而被捆绑，不但是在中国，在世界上万族万国当中也仍然有教会神的儿女因主的名被捆绑。那么对于他们来讲，除旧迎新的盼望到底在哪里呢？我想这是我们今天上午来到这里要来敬拜这一位上帝，呼求这一位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信实永恒无限的那一位。他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信实的父神，慈爱的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我们所 信靠崇拜的独一的真神啊，我们在此向你祈求你的信实恩典与怜悯，为那些作奸的人，为那些被捆绑的人，呼求你赐下的安慰、团聚与盼望。主，我们为着那些鳏寡孤独者，为着在今天那些有家难回或无家可归的人，祈求神的恩典与怜悯。主，我们为着在公路上、火车上、大海上和天空当中旅行的人，他们有的是走在回家的路上，也有许多是走在离家的路上，我们祈求主的恩典与怜悯。主，我们为着在中国社会所有的那些夫妻反目的、兄弟阋墙、父母离异的破碎的家庭，今天特别求主的怜悯与安慰。因为你说你是首先的，你是末后的，你要使孤独的有家。主，你要领着作奸的出牢房，你要使聋子能够听见，你要使瞎子看见，使瘸腿的跳舞赞美你。主啊，愿你的福音，愿你在你的儿子基督的十字架上所带来的那一个除旧迎新的盼望，今日与我们同在，也与我们仰望交托的我们所认识和不认识、所关心的拥有神的形象的人同在。听我们如此的祷告祈求，奉靠基督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这两章的经文呢，先知仍然是面对被掳在巴比伦全世界最强大的一个帝国下面，有点像苟延残喘的活着的以色列人，神要给他们盼望，神要让他们过年。他们当中会不会有许多的人说，哎呀，年年难过，年年过啊，不如直接到70年之后好不好？神对着他们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神在这地上的一切的帝国、一切的势力、一切的君王，还有一切的偶像的面前，再一次的宣告，只有我是神，在我之前没有神，在我之后也没有神，除我之外没有救主。那这是一个伟大的宣告。如果你切身处地的思想当时以色列人的生存的光景，你会知道相信这一个宣告是何等的难。我刚才提到美国的宗教自由大使，我在十年前曾经见过当时的宗教自由大使，他是一位长老会的牧师，退休牧师，然后呢做了这个宗教自由大使。他跟我们聊到一件事，说他去中国的时候见到当时的中国的外长叫李兆新，李兆新呢就跟他讲说，现在中国的外交部里面呢说举办了几次几届的圣经的学习班，就是让外交人员要熟悉基督教的文化和熟悉这个圣经的常识啊，因为要跟西方国家打交道啊。然后他说这个李兆新外长呢在跟他的谈话当中就不时的引用一些圣经啊，表明他这个很熟悉你们的这个信仰。但这个大使说呢，说这李外长引用的全都不对味儿啊。他说他这个，他说他跟我讲到讲的时候就说，他说哎呀，你看嘛，我又不是阿拉法，我又不是欧米伽，我又不是首先的，我又不是幕后的啊。 然后这个大使就说，我脸哭笑不得，哪有这么用圣经的，你当然不是首先的，你当然也不是幕后的。但实际上呢，这个话里面也是代表了一个人类所追求的永远的盼望，个体始终是要灭绝的，没有人不知道自己要死，所以人们就将那一个首先的与幕后的，那一个从永远到永远的盼望，就会投射在呢两个主要的群体的偶像上面。第一个群体的偶像呢，就是家族，就是春节所代表着的，中国人将那一个永远，张家的永远，李家的永远，我知道我是要死的，但是我们张家这个姓氏或者李家的这个血脉，它必须是什么呢？它必须要成为我生命中的意义，它要成为我生命中的安慰，它必须要对着我说，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所以不孝有三呢，无后为大，因为你不能够让这个姓氏所代表的那一个宗法的这一个群体断绝，如果那样的话，人生就真的没有意义，个体的灭绝就不能够得到一个群体的安慰。所以中国人千古以来将我们个体的灭绝放在一个偶像上面，放在一个群体的一个延绵不断上面，就是家族跟宗法社会从永远到永远。我没有信主的时候呢，很喜欢罗大佑的一首歌，叫做《鹿港小镇》。他那里面描写台湾社会工业化了，那他离开了家乡去到台北，可当他也许就是春节的时候啊，他回他的老家的时候，他发出那样的感叹，他说台北不是我的家，那里没有我的梦想，但是当我回到我的家乡鹿港小镇的时候，我发现那里也已经被一个现代化的进程所摧毁了，那里也不再是我的家乡。所以他感觉到台北跟鹿港都不再是他的生命的意义存留的地方。他里面说，假如你先生回到鹿港小镇，请问你是否告诉我的爹娘，台北不是我想象的黄金天堂，都市里没有当初我的梦想。但当他回到鹿港说，听说他们挖走了家乡的红砖，砌上了水泥墙，家乡的人们得到他们想要的，又失去了他们拥有的，门上的一块斑驳的木板刻着这样几句话，子子孙孙永保佑，世世代代传香火。这就是春节所代表的这一个辞旧迎新的盼望，能够安慰个体的灭亡的，能够成为我们生命当中来向我们宣告他是首先的，他是幕后的，就是我们身上的那一个血缘。但是在今天的中国社会里面，就像30年前的台湾一样，我们都感受到了这一个时代前进的脚步，这一个车轮好像无情的碾碎了那宗法社会家族血缘延绵所带给每一个个体的安慰。那么第二呢，在这个地方这两章当中特别指向的不是中国人传统的这一个家族的安慰，而是在被掳巴比伦之下所看到的另外一个将个体的灭绝放在群体的偶像上面的这一第二个群体的偶像，就是国家，就是世上的君王。当嬴政做了秦始皇的时候，他称为什么？一世。所以他说，我的儿子呢就叫二世，他的儿子呢就叫三世，所以呢世世代代无穷尽也，直到千秋万代。 中国人自古以来安慰那个体的灭绝的就是国家，这第二个群体的偶像，它代表着在你的生命当中来宣告，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所以耶和华在这里对着那世上再一次对着世上的君王说，他说你们来跟我辩论，你们来呀，你们来告诉我，谁能够从起初指明幕后的事，谁能够将将要发生的事说明，如果可以你们说吧，如果可以你们就是神，来吧，你们来和我辩论。曾经有一部描写1949年的电影，主旋律的电影，名字很有气势啊，叫做开天辟地。什么意思呢？我是首先的，然后呢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什么意思呢？我是幕后的。自古以来人类特别是东方的民主，我们都活在国家所代表的那一个首先的和幕后的盼望当中。我们一个方面假设我们自己的家族是直到永远不断绝的，另一个方面我们期盼这世上的君王和这个世上的帝国，它是千年的王国，它是直到永远不断绝的。这两个偶像成为安慰我们个体的一个投射，可是谁能够知道巴比伦会灭亡呢？就在巴比伦灭亡的前一个月，没有人能够想象它会覆灭，就好像起初苏联解体之前前几个月，也没有人能够想象它会一夜之间崩溃。人们昨天还在那里唱东方红太阳升，巴比伦出了个尼布甲尼撒，结果到明天忽然就变成了东方红太阳升，波斯出了个古列王。但是呢耶和华却说，古列是我的仆人。谁能够从起初指明幕后的事呢？耶和华在这里宣告说，这些都是我干的，帝国的兴起和灭亡，君王将你们被掳，然后有一位君王呢要下令令你们归回，不是因为，不单单是因为说哦前一个君王坏，他掳掠了神的百姓，哎，后一个君王好，他释放了神的百姓。耶和华说，不是，这都是我干的，我使用尼布甲尼撒作为我手中的鞭子，我使用古列王作为我的仆人。原来历史的主人是耶和华，原来万王之王是耶和华。各位，改革中的信仰所特别强调的是说，耶稣不单单是你个人的救主，不单单是你的一种精神家园当中的一个最后的归属，而且耶稣是这个世界的主宰，而且耶稣是历史的主人，而且在神的百姓被掳的时候，在我们的生命看似绝望的时候，看见这世上靠车靠马的人可以横行无阻，而信靠神的人却过得特别艰难的时候，我们仍旧的相信他是首先的，他是幕后的。他岂不充满天地吗？他岂不充满所有的时间吗？他岂不充满地上的万族与万国吗？所以在这一章当中所称之为的偶像， 那一个历史的偶像与耶和华的主权所相对的那一个人间的主权，与看不见的神的国度所相对的人间的国度，就是我们今天所称之为的意识形态。各位，让我这样讲，用我们今天的话说，你要么是信耶稣的，你要么就是相信某种意识形态的。什么叫做意识形态呢？奥格林是美国的一位基督徒的政治哲学家，他对意识形态下了这样一个定义，他说意识形态就是对上帝和他人进行反叛的存在状态。如果我们用以色列的语言说，意识形态就是指到对十诫当中的第一诫直到第十诫的违背。如果我们用柏拉图的语言说，意识形态是一种精神的疾病，它使人不知道自己是谁。让我举到一处的经文，第六十二十六节，你要提醒我，神再次的说，你们这些偶像，你们这些世上的君王，你们来和我辩论，你我可以一同辩论，你可以将你的理成名，自显为义。什么叫做意识形态呢？就是自显为义的一种生存的状态，自显为义的一种思想的体系，自显为义的一种对神的主权的判断。于是在整个以赛亚书里面，它让我们看到两种不同的生命的状态，第一种叫做自显为义，第二一种叫做信神为义。基督徒就是相信神是义，所以基督徒无论他信什么，无论他说什么，无论他做什么，他最终就是信他自己为义。他要透过他的一生，他要透过他的努力，他要透过他的情感，他要透过他的才华，最终自显为义。神说，你们来和我一起辩论，整个以赛亚书几乎就是这样的一场辩论。而这一场的辩论的目的，就是要将那些自显为义的人击垮，而向他们显出唯有耶和华是公义和圣洁的那一位。因此这也是两种截然相反的对春节的盼望，是对家族和国家这两个群体的和历史的偶像的崇拜，还是对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位弥赛亚的崇拜。所以他向我们每个人提出一个问题，说到底谁是首先的，谁是幕后的。什么叫春节呢？春节就是正月初一嘛。圣经中有没有春节呢？有的，请你翻到创世纪的8章13节。我们现在每个座位下面都有圣经，你可以看到创世纪的8章13节，这是圣经当中所记载的第一个春节。如果翻到，你跟我一起读，到挪亚601岁，正月初一日，地上的水都干了，挪亚撤去方舟的盖观看，便见地面上干了。春节就是挪亚走出方舟的那一天，春节就是大洪水的审判过去，这个天地仍然由于神的怜悯而继续存在的那一天。这个地方的正月初一 在 NIV 的译本当中的翻译呢，就是 the first day of the first month of the first year。 原先的那个世界过去了，原先的那个老我的生命被审判了，灭亡了。但是在这审判和灭亡当中，神为自己存留了他所要拯救的百姓。对于那被拯救的百姓来讲，他开始迎接他的新的生命和神在大洪水之后的一个新的世界当中的第一年的第一个月的第一天。换言之，如果春节不是代表着重生，如果不是代表着在上帝里面的新的创造，如果不是代表着因神的怜悯而使我的生命继续存留，一切就是已过，一切都成为新的了。如果不是这样，堕落的人类，亚当的子孙，有什么春节可言呢？因为你记得传道书里面说一句话，太阳底下呢无心事，没有心事发生就没有新年。新年原来还是旧年，新的一年不过是新的挣扎，新的犯罪。哦，不是，其实都是老的犯罪。有谁今年会犯去年没犯过的罪？有谁在新的一年当中会犯以前人生当中从来没有犯过的罪？没有，连犯罪我们都是犯旧的，我们的生命彻头彻尾都是旧的，对吧？因为有罪的就是旧的，反叛的、堕落的、与神隔绝的就是旧的。但是在四十四章里面有一个美好的词，从四十二章到四十三章有一个美好的词叫做什么？心事。上一周我们讲四十二章的第九节，看了先前的事已经成就，现在我将心事说明，这事未发以先我就说给你们听。今天读到的四十三章的第十九节，看呐，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到后面四十八章第六节说，你已经听见了，现在你要看见这一切，你不说明吗？你不去传扬吗？从今之后，我要将新事，就是你所不知道的隐秘事，指示你。传道书描绘那一个亚当堕落之后的世界，说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心事。但是以赛亚在这里再一次的将弥赛亚的预言推到一个高峰，说不，有一件心事，有心事才有新年，有心事才有新的世界，有心事才有新的生命。让我举到第二一个词，就是在这两章当中所出现的造作，或者叫做造就。第七节里面说，凡是称为我名下的，就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他的，是我做成的，是我造作的。这一个造作，或者叫做造就，或者叫做造成，不断的出现在这两章的经文当中。第一个词呢，这是都是指到创造的两个词。第一个词呢，在创世纪里面记载创造天地的时候，起初神创造天地用到这个词。而第二个词就是我们这里翻译为造就或者造作的，在创世纪里面呢用于人的创造。它原来的原本的一个意思呢是指到挤压。所以我有一次看到一个圣经的故事哈，他在描绘说上帝用泥土造人，他用了一个动词啊，他说上帝用泥土捏了一个人。哎，我觉得这个捏字呢用的也挺好啊。因为用泥土造人的意思是什么呢？ 这个词除了在旧约当中用于神造人之外，它用在另一个地方，而这个地方常常用于呢比喻上帝造人，就是窑匠用泥制作他的什么瓦器啊，就是要将那个泥土怎么样呢，挤压它，塑造它，捏它。各位捏得痛不痛啊？我觉得我们在信仰的过程中都觉得神啊，你把我捏痛了。所以在这个地方所用到的这一个词跟那一个心事呢是相对应的，意思是在说到神说我要重新的塑造你。这个地方不是指到起初的创造，是指到就好像你说哎呦我今天听了这个道很受造就一样。意思这个造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感到上帝继续在塑造我，在用他的话语在塑造我，最后神要在我的这个半成品的身上完成他最后的工作。这就是在这两章当中用到这一个词所不但表达出来的意思是说，现在你们不是被掳在巴比伦吗，但神用到一个词说神在重新的塑造你们，神在做一件新事。什么是新事呢？第一，起初神创造天地是一件新事，因为那之前没有天地。神造了人是一件新事，因为那之前没有人。但是当人堕落了之后还有新事可言吗？人堕落之后就全是旧事了。所谓的新事除非是，难道神要再一次的创造吗？只有创造才能够被称为新事，弟兄姐妹。难道神要再一次的创造吗？哦，难道他要把这个世界彻底的毁灭，然后来再一次的创造吗？我们在大洪水的审判当中看见，不是，神在毁灭的同时，神在审判的同时，他保留了救赎的盼望。原来这一个重新的创造就是救赎，原来拯救就是上帝所做的新事，原来拯救就是上帝在已经背叛了他的，你可以称之为叫废品的身上重新的完成那一个捏造的过程，那一个挤压他的过程，那一个雕削他的过程，最后要使他重新的成为他的儿女。所以主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他已经完成了创造，他还在继续完成他的创造。他指着以色列人的历史说，他甚至指着全世界的历史说，挪亚之后的全人类的历史只有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就是神要继续的造就他的子民。甚至为这样子的缘故，我们在43章当中呢看到另外两个非常重要的词。第一，救赎，在以赛亚书的后半段不断的出现对神的这一个的称谓，是在前半段或者是旧约的其他书卷当中很少出现，但是在这里频繁出现的，就是称耶和华为救赎主。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召你，你是属我的，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以色列的圣者，是你的救主。接下来一个词，我已经使埃及做你的赎价，赎价。接下来再一个词，使古斯和西巴代替你。第四节说，因为我爱你，所以我使人来代替你，使列邦人来替换你的生命。在这个地方讲到拯救是新的创造，第二，在这个地方讲到拯救是用别人来替代你。这是基督教整个信仰的一个核心，就是我们所相信的救赎乃是一种什么替代。哎，这里的意思是说，使全世界，使古时啊、埃及啊，还有巴比伦呢、啊，使所有的外邦人来替代你。我是如此的爱你们， 神对着以色列说，我是如此的爱你们，所以我拿全世界来换你。所以现在看起来是全世界，不是啊，是你是让全世界来欺负我。我们现在是被全世界欺负，但是神说不是，我是要用全世界来换你。他们是我手中的鞭子，他们是我摇匠所使用的什么那个工具。可是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没有一个以色列人他能够想象，没有一个以色列人他敢于去相信说神因为爱你，所以要使人来代替你的这一个代替，最终是落在他自己的儿子耶稣的身上。因为我爱你，我要用全世界来替你。谁是全世界？主就是全世界，他自己就是全世界。所以最终神说，因为我爱你，所以我用我自己的儿子来代替你。我是要来在你的身上完成你所不知道的那隐秘的事。那隐秘的事如今透过基督的十字架，亲爱的弟兄姐妹，已经向我们显明了，那就是基督的福音。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在这里不断的宣告，我要涂抹你的罪孽。为什么而涂抹呢？你看到23节，他主说，你没有将你的羊带给我做燔祭，也没有用祭物来尊敬我，我没有因供物使你劳服劳，你也没有用银子来为我买土菖蒲，也没有用祭物的脂油使我饱足，倒使我因你的罪恶服劳，使我因你的罪孽厌烦，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这个地方讲什么事？主说，你有为我做什么事吗？你有花钱来买我对你的恩典吗？甚至你有真正的向我献祭吗？你有真正因我而工作吗？有的时候我们一些服侍神的时候说，哎呀，我服侍神，我服侍得好累啊。但是神在这里说什么？你有服侍过我吗？难道不是我在服侍你吗？耶和华不断地对以色列人说，这么多年来到底是你在服侍我，还是我在服侍你？到底是你因我而操劳，还是我因你而操劳？到底是你因我而伤心流泪，还是我因你而伤心流泪？你记得主来到我们当中所说的话，人子来不是什么求人的服侍，乃是来服侍人。耶和华在这里讲到整个的，他讲到他要拯救，但是在这里讲到整个拯救的实质是我在服侍你，不是你在服侍我，是我在为你付代价，不是你在为我付代价，不是你服侍我，是我服侍你。所以救恩是因为什么呢？单单是我为自己的缘故，唯独出于耶和华，唯独因为他的恩典，唯独因为他里面的爱，我愿意涂抹你的过犯，我愿意使人来代替你，我愿意不纪念你的罪恶。原来以色列人不但有盼望，而且的他们的盼望不在于他们的献祭，不在于他们宗教的虔诚，单单的在于呢神的怜悯。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到底谁是首先的，谁是幕后的？前段时间呢，我看到达赖喇嘛的几段访谈的视频，我觉得蛮失望啊。他作为一位全世界尊敬的宗教的领袖，从他个人逃亡的经历上来讲，也有令人尊敬的地方。我看到前一段的采访， 发现他对整个现代西方世界的价值观的妥协跟认同。虽然他越来越受西方人的欢迎了，所以他也越来越妥协于当代的价值。那个美国的主持人问他说，你对同性婚姻怎么看呢？他没问题啊，就如佛教的观点来讲，这没什么问题，这是可以的。在很多的议题上面，我发现他不断的妥协向西方世界的价值观。那另外一段的访谈是在去年，达赖公开的宣称活佛的转世，达赖的转世到他为止，他死之后将不再转世。当然这个可能是出于对政治上的一种回应，因为中国政府要求活佛转世必须经过统战部批准，所以为了不使他之后西藏的宗教被控制在共产党的手中，他宣称活佛转世到他为止。那问题是在于，如果你之后他就不转了，我们就会问你到底是不是别人转的，你明白这意思吗？就好像王家的血缘是一直一直传，然后我现在说王家到我为止了，我不生孩子了。在十几年前我不信主的时候，我就这么宣告的，让王家的血统到此为止，因为我没有盼望，我看不到那一个盼望。1949年以后，中国的所有的传统宗教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政治的挑战，这个挑战从来没有这么严酷过，而几乎所有的宗教，所有的传统的宗教，在共产党这一位地上最强大的君王的面前，无一例外的都举了白旗。到底谁是开天辟地的？到底谁是首先的？谁是幕后的？到底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在你的灵魂的世界里面，谁是最大的？所以今天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亲爱的弟兄姐妹。昨天有一个同工跟我分享说，如果我们今天中国人都在寻求信仰，但是如果我们不热心的传福音，很快就会被佛教占据先机。我们有很多的亲戚朋友，他们都在寻求信仰，然后他们都在说，我看佛教比较好一点，还是觉得基督教怎么样。但今天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当那些高僧大德、宗教领袖坐满了人民大会堂的时候，纷纷向这个国家前所未有的最强大的君王纳了投名状之后，几十年来你看看少林寺变成什么样子，变成什么乌烟瘴气之地，成都三大寺庙道观、城内的大慈寺、青羊宫、文殊院，变成什么乌七八糟的场合，全部都变成了经济宗教搭台、经济唱戏。文殊院旁边有文殊坊，青羊宫外面有青羊寺，然后现在大慈寺外面呢有太古里，只有基督教。在49年之后的中国社会，只有天主教的地下教会和基督教的家庭教会向这个社会宣告他们的信仰是真实的，因为在他们这里只有神才是首先的和幕后的，只有上帝的百姓。在中国这100多年的历史当中，当家族的这一个偶像，当国家的这一个偶像笼罩我们的时候，或者是分崩瓦解的时候，或者是越来越强大的时候，我们真正的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在第10节，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所拣选的仆人，即使这样便可以知道且信服我，又明白我就是耶和华。那你知道有一个很著名的异端叫做耶和华见证人，他们就是用的这一节的经文，43章第10节，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可是他们不明白圣经，他们不明白这弥赛亚乃是指着基督所说的，他们不明白那一个我爱你所以使人替代了你的那个替代乃是发生在十字架上。没有人可以绕开耶稣基督成为耶和华的见证人，
没有人可以绕开耶稣基督而认识神和敬拜神，所以我们才是，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是耶和华的见证人，是那一位首先的和末后的见证人。所以让我对着我们今天，我不知道有没有慕道的朋友，让我告诉你，你信主的那一天才叫春节。无论你活了多少岁，无论你之前活了多少岁，你从方舟当中走出来的那一天才叫正月初一。在耶稣基督里面，那是 the first day of the first month of your first year。 在他的里面有一件新事要发明，有一件新事要成就，在他的里面有新的生命，在他的里面有一个新的世代。如果你从来不曾活在这个新的世代当中，你就没有新年可言。你每一年都在除旧，但是你不可能一新。为什么？因为旧俗就是新的创造。如果阳光底下、太阳底下无新事，那就无所谓新年。福音就是新事，信耶稣的就是过新年。阿们。你们过新年的今天要唱新歌。阿们。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在启示录里面，约翰看见有一位好像人子的，我主耶稣基督，他的右手中有七星，他口中有一把两刃的利剑，他的面貌如烈日放光。他对着约翰说，也对着教会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哦，主，我们赞美你，你对着你的教会说，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就的事都写出来，并且都传扬出来。主，你写信给斯梅拉教会的使者也说，那首先的，那末后的，那死过又活过的对你们说。主啊，我们在这里向你祈求，愿你对我们说话，你对我们说，你是阿拉法，你是欧米伽，你是首先的，你是末后的，你是初，你是终，你是从永远到永远的那一位。那些因着你自己所流的血洗净了自己的衣服的人有福了，可得权柄到生命树那里。哦，主啊，让我们在你的里面来过年，让我们在你的里面除掉一切的旧人，穿上在基督里的新人。主，让我们唱羔羊的新歌，让我们敬拜你大卫的根，因我们是你的后裔，我们是你所替换来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对着这个会堂当中的每一个你的儿女说，你们每一位都可以来，口渴的都可以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的取生命的水喝。主啊，愿我们在今天来告别我们里面的罪恶，告别我们的忧伤，告别我们所背不了的重担，告别我们还没有完成的所有的事情，让我们来迎接在基督里又新又活的新的生命。让我们在你的面前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阿们。我们一起低头，有一点默想的时间。